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伊朗问题特使马利在10月底曾表示，考虑到德克兰当局对该国妇女运动中抗议者的血腥镇压，以及伊朗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和伊朗对其核计划的立场，拜登政府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浪费时间来到试图恢复伊朗核协议。根据星期一较晏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新视频，美国总统拜登11月4号在参加选举集会的空隙和民众互动时曾表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已经死亡，但强调美国不会正式对此进行宣布。星期三12月21号，美国对包括总检察长和主要军事官员在内的伊朗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参与镇压了因马沙亚米利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对伊朗总检察长穆罕默德·蒙塔扎利实施制裁，指责他在9月份向法院发出指令，对很多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人处以严厉的刑罚。伊朗公司艾曼·萨纳特·扎曼·法拉亦被制裁。财政部说，该公司为伊朗执法部队制造设备，包括用于镇压人民的装甲车。美国还对伊朗巴斯基抵抗力量的两名高级官员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名官员实施了制裁。各行各业的伊朗人都参与了这一次抗议，这个标志着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对神权统治的最大胆挑战之一。联合国上个月说，自9月抗议活动爆发之后，伊朗全国至少有14000人被逮捕。星期二，获得201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著名导演法哈蒂通过了社交媒体，敦促当局释放被捕的女演员阿利多斯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谴责德克兰当局逮捕了阿利多斯蒂，是该政权散布恐惧和镇压这些和平抗议活动的努力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同美国总统拜登及其国安团队内阁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俄罗斯在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后泽连斯基首次已知的海外访问。就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过声明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8.5 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首次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在双边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拜登在会上除正式宣布提供乌克兰 18.5 亿美元军援之外，还加码宣布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 3.74 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提供乌克兰粮食、医疗保健、安全饮用水和暖气。拜登表示，泽连斯基的造访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300日，俄罗斯正利用寒冬为武器，令到人民挨饿受冻。俄罗斯军队故意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切断供热和照明系统，这个是俄罗斯军队对无辜乌克兰民众、儿童和其家人犯下的令人发指暴行的最真例证。拜登指出，他了解乌克兰渴望正义和平，但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争，因此美国会持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的军力对抗俄罗斯暴行。泽连斯基首先表达对美国以及拜登召集国际盟友支持乌克兰的感谢之意，他誓言在美国和盟友的支持下赢得这一场胜利。泽连斯基表示，他和拜登的双边会谈主要讨论明年局势以及怎样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佢感謝美國宣布的近20億美元軍援，愛國者飛彈系統將能有效強化烏克蘭防空能力，對烏克蘭能源與基礎設施安全至關重要。對於美國國會日前在2023年財政年度綜合撥款法案中，將向烏克蘭和北約盟邦提供約449億美元緊急軍事與經濟援助，澤連斯基亦表示感謝並指出，這一項投資的每一分錢都將用在加強全球安全。美國聯邦氣象機構日前發布警報，指出由於高壓系統從加拿大向南穿越美國，自21號起，今個禮拜全美氣溫將大幅下降，此時正值聖誕假期，預計美國會有超過1億1000萬名選擇搭乘飛機或駕車返鄉的民眾受到影響，更有將近5000架次班機會受到暴風雪影響，延誤或取消。美聯航、美航、達美航空、西南航空和捷南航空已經為全國從南部到東北部的幾十個機場發布旅行豁免令。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天氣預報中心的最新預報，今個禮拜將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暴影響全美大部分地區，強烈的風面預計將在聖誕節前幾日橫掃美國東部三分之二的地區，預計星期四、星期五將對中西部到東北部的主要旅遊中心造成嚴重影響。暴風寒冷預警範圍涵蓋美國中北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區，預計會有超過2600萬人受到影響。這一場日漸加強的風暴將比中西部地區帶來超過1英尺的積雪，甚至是暴風雪。氣象局警告說，數百萬人將面臨危及生命的嚴寒，超過9000萬人處於冬季天氣警報之下，超過8700萬人處於嚴寒警報之下。這一些警報橫跨37個州，直到最南端的德克薩斯、墨西哥邊境，美國中西部重要的航空樞紐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將受到嚴重影響，屆時在強風大雪導致的能見度受限下，多次航班可能會延誤和取消。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今年這一趟佳節返鄉旅行可能極為危險，因為21號晚間到23號暴風雪正值高峰，屆時氣溫將降至嚴寒，甚至有可能因為凍傷、失溫而危害生命安全。目前發展中的暴風雪系統全長延伸超過1000里，國家氣象局水牛城站將它形容為世代罕見。根據目前正在審議和進行投票的國防預算法案第6501節，在法案頒布後的一年內，國家情報局總監在和美國國務卿協商之後，應該向公眾提供一份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財富和腐敗活動的解密報告，對象包括中共總書記、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高級領導人以及其他地區的黨委書記，而該法案被視為每年必須通過的法案之一。據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國務院研究室、法改委、人民銀行、國資委大約兩年前的調研報告說，中國有15000多億美元資產流失在海外，主要位於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國。然而，估計實際的資金流失程度、資產轉移的數額要遠大於中國官方的數字。韓連潮表示，這個牽涉到很多利益鏈條，權錢合為一體，官員財產到現在都不敢公佈，講明害怕老百姓監管，不願意他們監管，注定有資本對權力的尋租。 而中共现政权并没有从制度根本上解决权力沉遭，所以贪腐不可能根治。拜登政府曾在一年前的在线上民主峰会公布了全球打击腐败的行动，包括协助外国政府提高金融透明度，以及实施美国房地产购买新规以防止洗钱。从白宫援引估计的数据说，腐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规模相当于全球 GDP 的 2%-5%。而腐败亦破坏了公众信任，加深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并导致商业环境恶化。星期三，加密货币 FTX 创办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已经同意引渡返美。大西洋岛国巴哈马的法官在星期三已经批准他离开当地监狱。这位30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回到美国之后，将面临一个抗日持久的审判过程，在诉讼程序期间有可能会被获准保释。据彭博社引述一位熟悉此事的知情人士的话讲，联邦调查局特工会在星期三陪同班克曼·弗里德返美。另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一架飞机将从巴哈马的一个私人机场起飞，但由于计划的敏感性，他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在星期三的法庭上，班克曼·弗里德的律师宣读了一份宣誓书，表示这一位前高管同意这一项引渡程序，并想弥补相关客户。班克曼·弗里德亦都说，这个亦都是他的意愿，而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亦都良好。班克曼·弗里德返回美国亦将结束过去一周存在的猜测。尽管他最初表示他将反对引渡，但最近他在私人谈话中透露，改变态度的部分原因和他能够在美国获得保释的期望有关。联邦执法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强调，班克曼·弗里德实施了近期美国证券交易史上最大和最无耻的欺诈行为之一。而 FTX 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 J 雷则强调，之前的公司控制和管理可谓完全失败。从上个礼拜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公布对他的八项起诉书，包括将价值80亿美元的客户资产用在购买奢侈的房地产和名利项目，并加上体育场的命名权和数百万的政治捐款，